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每一周啊，跟大家讲维摩诘经的要义。目的呢，就是要启发大家的智慧，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呢来修学佛法，怎么样对修行找到一个方向。虽然呢，我们每一天都在拜佛、在诵经、在打坐，以各种方法来修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会修偏了。那么《维摩诘经》啊，里面所讲的道理，就是要矫正我们一种知见。什么知见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执着一切法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不对的。但是你把所有东西都认为说一切都不存在，把这个空误解为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的，这个也不完全对。所以维摩诘经是教我们要超越于有还有空的相对的概念，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佛法的中道。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佛法的中道呢？你在佛经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在概念里面，你是找不到的。佛法的真道是要透过这语言、文字、概念，你要去体悟。当你悟到以后，这个才是佛法的真道道理呀。所以我常常遇到每周听我们讲《维摩诘经》的居士。我说你听懂没有啊？有的居士跟我说，我听懂了，师父我全部都听懂了。我就跟他讲呢，我说，师父问你说懂不懂，不是从文字到文字，不是从语言到语言，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我虽然从语言、文字、概念之外，要去悟到这一部《维摩诘经》弦外之音的那种智慧。也是那种中道，这才是你真正的智慧，这才算是真正听得懂这一部《维摩诘经》啊。所以你们在听我讲《维摩诘经》要义的时候，你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概念方面。有时候维摩诘居士啊，他在讲佛法的时候，跟你平常所理解的、所学到的，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他就要破除你一个执着。你明明认为这个是白的，他这是黑的；明明是黑的，他这是白的。这就是《维摩诘经》里面的精华。当你有一天你突然之间你明白了以后，哦，你这时候你就跟维摩诘居士以文殊师利菩萨最后的对话。唯我一笑啊，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这就是《维摩诘经》的智慧。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文殊师利菩萨品的第五，最后呢，佛陀只好派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西迁维摩诘居士问病。那么今天开始讲《维摩诘经》。 不可思议品第六。那么这一品呢，叫不可思议品，顾名思义，就是说维摩诘大居士啊，神通广大，与我们凡夫的思维和境界是无法想象他的这种神通妙用，所以呢，叫做不可思议。在这一品里面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我希望说每一品用一讲，大概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没办法把这个《维摩诘经》全部一一的来跟大家讲，只能是从中把那种有代表性的、很重要的抽出来，然后来跟大家解释。所以我们的题目叫《维摩诘经讲义》。就是我讲的是这部经的纲要。我们讲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由真空变妙有。在《维摩诘经》第六品是这样说的：舍利弗见到维摩诘居士的卧室中，连一张椅子都没有，空空的，心里面就想啊，他说这么多的菩萨和声闻弟子应该坐在哪里呀？那么这个舍利弗是谁呢？舍利弗是佛的十大声闻弟子之一，在声闻弟子里面呢，他是智慧第一呀。当然，声闻弟子呢，就是佛教里面所谓小乘弟子，因为佛法里面有分为大乘跟小乘。那么舍利弗呢，他是代表小乘的智慧。那么像文殊师利菩萨、维摩诘居士，他这个是属于大乘的智慧。维摩诘居士啊，他立即啊就知道舍利弗的想法了，便对舍利弗说啊，说仁者啊，你是为求法而来呢，还是为求坐而来呢？哦，这个时候舍利弗给维摩诘居士这样一问啊，心里感觉很惭愧的，立即就回答的说啊，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求坐而来。那么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居士借这个机会啊，跟他开导佛法，开导大乘佛法。他说：“喂，舍利弗啊，真正求法的人，甚至连自己的身躯性命尚且不惜呀，何曾会在乎有没有座椅呢？真正求法的人是不会对色、受、想、行、识、五蕴精神上有所贪求啊，也不会对六尘、六根、六识、十八界和十二入的肉体上有所贪求，也不会对欲界、色界与无色界这三界之相有所贪求。”他说：“舍利弗啊，真正求法的人，不着佛相求，不为贪着寻求佛的加持和供养佛的福报。不着法相求，也不会贪着寻求这个法而迷失自己。不着身相求，也不会贪着寻求皈依僧众。”维摩诘是意思是说啊，佛法不在佛、法、僧三宝中求。当我们听到维摩诘居士这样讲以后呢，对我们这个传统的教义感觉到有冲突了。我们通常的话呢，我们要修学佛法，我们一定要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维摩诘居士他是背道而驰，他是真正求佛法的人，不应该对佛、法、僧三宝的执着。大家想一想，他在讲什么？ 这里面是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啊。如果你从这个文字表面来理解的话呢，那你就错误了，你就误解了维摩诘居士他的本意啊。我刚才不是讲过吗？维摩诘居士在维摩诘经里面要让我们破除了一切相对的概念，我们不要执着持世间法，也不要执着世间法，世间持世间不二，这就是不二法门，这才是得到解脱。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人，我们要归佛、归法、归僧，同时我们也不能对佛法僧三宝的执着，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三宝。大家明白这一段意思吗？所以呢，有很多人啊，读了维摩诘经以后啊，他就毁谤佛法，他是因为他读懂了，他了解了，然后批评我们平常修学的佛法，这个就是说他不明白维摩诘经这一部大乘不可思议境界的道理啊。大家知道我们修学佛法需要归佛、归法、归僧，在三宝中去修学，但是不执着佛法僧三宝，要起自于中道。好，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四圣地苦集灭道，他说真正求法的人不从见苦求，不为只求世间苦相，不从断集求，也不会只求断持烦恼集，不从正密修道求，也不会只求正悟寂密修道。维摩诘居士他的意思是说啊，大乘佛法不在苦集密道四谛中求，要做到什么境界呢？要做到无求才是真求啊。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通常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要从苦集密道四圣地下手，我们要知道世间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五蕴十圣苦，了解了人生八苦之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想要怎么样离苦得乐。那么你怎么样离苦呢？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苦从哪里来啊？哦，发现的苦是因为有集，集是执着的意思，所以一切苦都是因为执着，所以才有痛苦。好了，你知道苦的原因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要离苦得乐啊，乐就是寂密。你要寂密之前，首先要怎么样？要修八正道。那么修完八正道以后，就会破除一些执着，那么就能够得到寂密快乐了。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一定要学的。那么维摩诘居士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告诉了当时很多的这个声闻弟子，还有天王，还有好多的听众，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在苦集密道中求佛法。为什么呢？跟刚才讲的这个三宝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苦集密道来修行，在这个同时我们不能执着苦集密道四圣地。如果你认为在四圣地里面求法，这个就是佛法，那就是错了。要做到无求才是真求啊。这个道理呢有一点深，听起来像有的人第一听大乘佛法里面的可能听不大懂，大乘佛法里面叫不可思议境界嘛，那不然的话呢就不叫不可思议境界了，就是因为呢你是没法理解，用我们凡夫或小乘的境界没办法去思维想象去理解， 这叫不可思议境界。但是呢，当我们慢慢修学佛完以后，有了大乘佛的智慧以后，自然而然你就明白了。维摩诘居士呢非常慈悲，他就说啊，他说为什么求法不应该在三宝在四谛里面求呢？因为佛法没有细论。如果说我是应当见证世间苦，断除烦恼集，证悟寂密，修八正道的话，这不过是说声无意义的戏论啊，而不是真正的求佛法。大家听到维摩诘居士这几句话有什么感悟啊？大家有没有想到《金刚经》里面有几句话，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所有一切相都是希望，包括三宝，包括四圣谛，这都是应机说法，都无真正的实意。三宝跟四圣谛就像药一样，对病下药，病好了，这个药就没用了。所有的佛法都是一样的道理，所有佛法如指指月，就像一个指头，说月亮在那里，说月亮在什么地方，你要透过指头去见这个月亮，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指头上。所以维摩诘居士说，四圣谛就是细论，因为他只是教你一种方法，他不是真正能够让你离苦得乐。真正让你离苦得乐，是要你要有心悟，你要通过你的心去觉悟，去明白，去了解到，哦，原来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痛苦，这才是你所得到的真正的智慧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维摩诘居士呢要破除我们小乘凡夫的执着。世间上的人还有修小乘的人，他不像这个大菩萨，他容易执着，会在法相上去执着，那你就没办法真正的彻底的悟到知法的实相，也就是说你没有得到圆满的智慧。维摩诘居士呢，在维摩经里面呢，列举了十句话对佛法阐述，我列举了几句来跟大家分享。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啊，法无形次，真正所求诸法是无可行、无不可行的地方。如果只遵循于法规，这便是执着的行为啊，而不是求佛法。也就是说，法无定法，修行不能执着于某一法，应该怎么样？要对病下药，对机说法，就是我们常常讲要观机斗教啊。所以这个法没有固定，很简单呢。就不要想，我们常常讲说，哦，禅修对修行很有帮助，但是对有一生修行人不一定有帮助。你叫他念经，叫他持咒，他会修得很好，你叫他坐在那边不一定好。那有的人讲说，哦，念佛很好，但是对某一生人他喜欢禅修的也不一定有效。这就是法无定法。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要教众生修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观机，然后才能够斗教，去教他们。这是维摩诘居士所要表达的智慧。另外呢，他说法无处所，真正所求之法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如果心着有存在之处，则便是万心之境，故有处所，而不是求佛法。我们这些居士呢，在这里是要破除我们呢在某一个地方求法的执着啊。还有他说，法名无相，真正所求诸法是无相、无不相。 就是我常常讲，以前漏斗师也在讲经的时候，他也提到，什么叫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无相，无所不相，这才是诸法实相，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如果随相而生，有这个分别意识之心，则便是只求希望的相识，而不是求佛法。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不能在一切相上去执着，我们应该透过现象去体悟本质，去通达空性，了解无我，那你才不会被法所束缚了。还有他说，法不可住，真正所求诸法是无有常住，也不可安住的。如果安住于法中而生这个成迷的见解，则便是心执住于法，而不是求佛法。所以，我们讲到法不可住，我们就会联想到《金刚经》里边一个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论是《维摩诘经》，或是《金刚经》，或是《六祖坛经》，道理都是相通的，一通百通啊！你读懂了《六祖坛经》，你就读懂了《维摩诘经》；你读懂了《维摩诘经》，你就读懂了《金刚经》。这叫一通百通，一悟百悟啊！还有《维摩诘经》是讲说法不可见闻觉知，真正所求诸法是不可执着于脑海印象中的见闻觉知。如果修行是想见佛之相，则便是执着。见之行，如果修行是想闻佛之声，则便是执着闻之行。这些都是有相之法，而不是求佛法。这是维摩诘居士讲的佛法。当我们听到这一段佛法之后啊，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记忆啊？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记忆啊，是来自于《金刚经》的记忆，意思是说啊，以妄想执着的心态。想要看到佛的样子，听到佛的声音，这是世人错误的认识啊！执着于外相，心外求法，是不能真正见到佛的。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放下妄想执着，向内心去体悟佛法，才能。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学法，我们一定要明白怎么样修学佛法才能够明心见性。我们要不要拜佛啊？我们要拜佛，但是不执着于能拜的我，供所拜的对象。我们要不要听佛法呢？当然要听佛法。我们听佛法之后，透过语言文字去体悟佛法，但是我们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的佛法，你才能够明心见性。维摩诘居士还讲，他说：“法明无为呀，真正所求之法是。”无为无相的，如果所行是有所为而为之法， 这便是求有为的世将法，而不是求佛法。有一对对联是这样写的：世能知足，心常态；人道无求，品质高。这是清朝文学家纪晓岚的相师陈伯牙撰写的。这里说的无求，与《维摩经》的无为很接近，主要是要告诫我们呢，要舍弃功利与浮躁，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浮云遮双眼，从而呢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的境界。人生最高的品德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够不见其志，不辱其身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有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啊。这才是无求的最高境界啊，也是一种胸怀和心态。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啊，综上所述啊，如果是真正求佛法的人，应对于一切法皆不贪执，无所欲求。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告诉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应该要依教奉行，在依教奉行过程当中呢，无所着，无所求，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无求才是真求啊。你有一个像可求执着的有求，那这就不是求了。就是《金刚经》里面讲，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也，就是这个道理。就在维摩诘居士这样说法的时候啊，当下有500天人依诸法中夺法眼镜。什么叫法眼镜呢？就是菩萨得了能观察一切事物的清净法眼。我们刚才所讲的是维摩诘居士阐明的一切法皆空的道理。那么不是说一切法皆空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不是佛法。依空中起大悲心，在修学佛法立了有情的过程中，不执着有能度的我，有所度的众生，对佛法也不可执着，才能够得到解脱。那么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不要执着一个能修的我，还有所修的法，那你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对法执着，对我有个执着，有我执有法执，那你永远没办法明心见性。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不可思议境界呢？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到，维摩诘居士从这个须弥敦王府那里借来了32000张狮子宝座，放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一小一大，互不妨碍。维摩诘居士对这个舍利弗开导佛法以后，他老人家很慈悲啊。这个时候呢，他随顺众生呢，就满足了舍利弗的心愿。于是呢，就从其他佛国净土借来高广座椅给大家安坐。在《维摩诘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维摩诘居士呢，就供这个舍利弗，说完大乘妙法之后啊，就转过头来问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仁者啊，你曾游历过无量千万亿的佛国净土，可否知道在哪个佛国净土里有最好的狮子宝座呢？文殊师利菩萨就说啊，说居士啊，曾是东方跨越过36恒河沙数的国土，就会发现一个叫须弥山的世界。那里的如来名号叫须弥灯王佛。作为佛，现在还在那个国土为众生说法，在那边利益众生。那么，须弥灯王佛的佛身呢，长度有84000由旬，所以呢，他的宝座也有84000由旬，而且呢，这层宝座啊，都是做得非常精致啊、庄严呢、啊。那么，由旬它是古印度计程单位，一由旬它的长度有的说是40里，有的说是50里，有的是说60里。其实这个并不重要，这个84000由旬是代表很高的意思。一是呢，维摩诘大居士呢，应用了神通力，及时请须弥灯王佛送来了32000张狮子宝座。这尊宝座呢，高广庄严，一下子便安置在维摩诘他的卧室里面。那么当时呢，诸众菩萨、声闻弟子、梵天帝释和四大天王等，从前都未曾见过这么高广的宝座，而维摩诘的这个房子也好像随之变得宽阔广大，完全容纳了32000张狮子宝座，而且呢，一点也不觉得拥挤急促。同样呢，对于这个毗夜离城、南赡部洲的所有城市、村落，以及各龙王鬼神的宫殿，也并未造成丝毫的破宅的现象。每个地方看起来就像如初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维摩诘大居士啊，显示这么大的一个神通，让现场大众啊看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境界。什么叫不可思议呢？看到小能容大的大乘境界，打破了空间的观念。像我们一般凡夫肉眼，我们只能看到大能容小，几乎说没有看到小能容大的这种境界。这么多的宝座放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没有感到任何的改变，这个就是大乘境界啊。我们现在讲第三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维摩诘居士显示了神通，把这么高广的座子印到他居住的地方，听众是怎么样能够坐上这么高的宝座呢？第三种不可思议境界是菩萨神通广大，随心自在。小乘的人哈，他就不自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维摩经》里面，他是这样讲的：是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啊，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诸位尊者及各位大菩萨，现在宝座已经来了，大家一起坐吧。各位可以随自己的身体，就像这个狮子座一样高大相称而坐。于是那些以夺神通力的菩萨，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42000由旬高，再坐上狮子座上面去。所以菩萨没问题啊。可是那些刚刚发菩提心的初发心菩萨，以及这小乘的声闻弟子，却全部无法变身就坐啊！这就是显示大乘菩萨的境界跟小乘菩萨境界的差异呀、啊。这时呢，维摩诘居士呢就对舍利弗说啊， 请你也坐上狮子宝座吧。舍利弗就回答说，是居士啊，这宝座太高大了，我上不了啊。那么维摩诘居士就说啊，说舍利弗啊，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你向须弥敦王府恭敬顶礼就能坐上去。于是呢，所有刚刚发菩提心的菩萨以及小乘的声闻弟子随即呢纷纷向须弥敦王府恭敬顶礼后，都能够坐到狮子宝座上面去。这个时候舍利弗对维摩诘居士说啊，他说真是前所未有的事啊，这样的这个小的凡间竟然能容纳这么多高广的宝座，不但对于毕业离城的空间没有造成任何的妨碍，而且呢对于整个南赞部洲的所有城市村落以及四大部洲各龙王鬼神的宫殿也并未造成丝毫的破宅的现象。那么维摩诘居士呢所居住的凡间呢，他只有什么一丈见方啊，叫维摩藏室。我们现在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住持所住的地方要称为方丈，那么至此也可以尊称为方丈大和尚。这都是受这个维摩诘经大乘佛法的影响。我们现在讲第四种不可思议境界，就是维摩诘居士开示了什么叫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维摩诘居士啊，他之所以示现有病，其实他目的呢是希望度化小乘人回小向大，希望大家多修学大乘佛法，因为大乘佛法才是佛的本意啊。佛是希望大家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就行圆满，这是佛的本怀。维摩诘居士呢，他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所以呢他目的呢是要使这种小乘人回小向大，归信于大乘，所以他才想示各种各样的神通，让这种小乘人看看大乘的境界是什么。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观察到向禅的所有一切的听众，包括舍利弗，已经可以接受大乘佛法的教化了。于是呢，他接下来就开示了什么叫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维摩诘居士说啊，舍利弗啊，诸佛菩萨有一种解脱法门叫做不可思议。我们这一品叫不可思议品，就是维摩诘居士要来开导当时的小乘弟子明白到什么叫做菩萨解脱法门，或叫不可思议境界。所以他说诸佛菩萨有一种叫解脱法门，名叫不可思议。维摩诘居士为了让舍利弗等大众了解到诸佛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那么他在维摩诘经里面呢列举了十个例子作为说明。我在这里呢列举几个例子来与大家分享。其中一个例子呢，大家都常常会听人家提到，叫芥子纳须弥。芥子像芝麻那么小，他能够纳一个须弥那么大的一个东西。维摩诘居士呢说，如果有菩萨安住于此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话呢，能够把唯我高大的须弥山降至那日一粒微细的芥子之中。芥子就像那个芝麻那么一个小，而且芥子的体积不会有任何的增减，须弥山也是原来的那么广大，我当中的四天王和忉利支天也随同须弥山一并纳于芥子之内，却一点也不觉察到。 只有那声因应此法门而受化的这个众生啊，才能降到西边山，被纳于戒子之中，这就叫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舍利弗啊，至于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菩萨，能用他的右手将三千大千世界捡起来，并捏成陶匠使用的陶轮的模样，将之置于手掌之中，然后把它扔出去，丢到恒河沙世那么遥远的世界之外，而里面的众生却一点也不觉察到有任何的移动。然后菩萨又把这三千大千世界重新换回原处，那时候众生还是不知道他已经回回来了。这个就是菩萨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妙力啊。所以以上所举例的这种例子啊，就说明了什么呀？空间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是一个放法不实的。还有呢，从佛法里面讲，大小互摄互融，来气注入，这层都是显示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仿佛众生都会执着空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那这种菩萨的境界来讲，空间都是一种虚幻的。那么维摩诘居士啊，用空间来显示不可思议境界之外，他也用这个时间不实来显示各种各样的神通妙用。他就告诉舍利弗啊，说如果有生众生是乐于长久自世，然后又应该可化度的话，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即能使七天成为一劫之久，能够把七天变得很长很长，令那生众生以为自己经历了一劫修行之久啊。他说呢，还有另外一种人，有生众生呢不乐于常住世间，然后又该可化度的话，注意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也能够使一劫缩短为七天，令那生众生以为只经过七天的修行而已啊。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从佛无论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或是极生成佛，都是全巧方便度众生，时间对佛而言都是虚幻不实啊。这个时间从佛来讲呢，没什么长没什么久啊，完全都是你心里的感觉。像有的人呢，今天很快乐，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今天如果是你遇到麻烦事，心情不开心，你今天呢度日如度年呢，你会感觉到时间很长。这个就是佛法，这就是佛法的道理。维摩诘居士说，舍利弗啊，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能把所有佛土的功德庄严及一果向众生示现。舍利弗啊，如今我不过是粗略地为你解说一下菩萨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能力，如果要详加说明的话，恐怕要超过一劫时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了。这是维摩诘居士对于至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做了一个结论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大迦摄，大家还记不记得大迦摄也是佛的十大声闻弟子之一啊，听闻了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能力啊，感叹地说啊，这真的是前所未有啊。便对舍利弗说啊，说正如有人在瞎子面前展示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瞎子都是看不见的。所有声闻乘的人啊，声闻乘就是小乘啊，听了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一点也不能理解，便是同样的道理啊。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小乘境界不同，所见所闻的也不一样， 维摩诘居士说啊，说具有智慧的人，如果听闻大乘法门，还有谁会不发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呢？奈何我们啊，这层小乘根性已经变坏了，就如同腐烂的种子啊，不能萌发起对大乘佛法的心呀。所有的声闻乘的人，听闻了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都应该痛惜呀，哭声但要震撼3000大千世界才是啊！我所有的菩萨都该欢欣庆幸啊，应即顶礼领受此不可思议法门啊！若有菩萨能彻底信奉了解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则一切魔众也就无法得成，也就做不了悟。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迦叶这个时候，他终于觉悟了，他觉悟到不可思议的大乘境界啊，稀有难得。因为如果从小乘要过渡到大乘，是十分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大迦叶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信奉小乘的人看到大乘境界，就像瞎子看到眼前的东西是看不到的，是没办法相信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修大乘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修大乘直接进入大乘之门，就不用从小乘修起了。所以，我们各位都要自己庆幸自己啊！我们一听佛法，马上就听到大乘佛法。难遭难易啊，要有这样的一种稀有难得的心，所以我们要感恩。那么就在大迦叶这样说法的时候啊，有32000天道的人，当下发心追求无上正等正觉。那时候维摩诘居士啊，就对大迦叶说啊，是仁者啊，在十方无量无数世界之中，施展邪恶的那层魔网，大多是至于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他们为了以方便之力去教化众生，故而施向魔王的伎俩。本来这个大家是看到大乘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已经觉得很了不起，到最后维摩诘师还告诉他，说大家是啊，你不要忘了啊，那种大菩萨呢，你所看到的，你以为呢，这种魔王看起来就是很坏的人，其实啊，有一种魔王呢，也是菩萨化身啊，为了度化众生，所以化相成魔王呢。大家要好好从这个佛经里面内容去参啊，维摩诘居士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很顺你，也有很多人背叛你，对你不好，给你很多麻烦，给你好多烦恼。如果你读懂了《维摩诘经》以后啊，你就要知道啊，这生给你麻烦的人，都是来成就你啊，都是你的菩萨。所以你们呢，要好好的读《维摩诘经》啊，从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你才能够得到解脱。我们这一堂呢，讲解的这一品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品啊，维摩诘居士以广大神通力展示了真空妙有、大小相容、九赞互摄的不可思议境界，体现了大乘佛法之殊胜啊。我们读了这个《维摩诘经》以后，我们要对我们平常所有的执着都要放下，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脱。就像昙悉那法师常常开示我们的佛法所讲的，看破放下，才能够得到自在。我们今天晚上讲《维摩诘经》不可思议品第六的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把今天晚上讲经者的功德，还有听经者的功德，做一个总回向， 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大家合掌啊，一起做个回向，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